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一起来查考创世纪的真理。各位弟兄姊妹，爱慕道理的朋友，大家平安。那我们的创世纪其实篇幅虽然很多很大，有五十章，但是它可以很简单的把它区隔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一般来讲创世纪。好像是很庞大哈，也从第一章到五十章。那我们第一部分是谈第一章到十一章，那第二部分呢，我们是从十二章一直谈到五十章。那一章到十一章第一部分呢，其实它是谈四件事，哪四件呢？等一下我们会谈。那十二章到五十章呢？他是讲四个人物，那这四件事，第一件事、第二件事、第三件事、第四件事，第一件他是从创世纪的第一章跟第二章是从无中生有，从无中生有谈创造。就是创造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从过犯、罪恶、过犯、罪恶谈堕落，人为什么会堕落？所以第二件谈堕落这件事情，第三件。从洪水灭世，洪水灭世，挪亚时代，谈警醒。这件事情要告诉我们什么事？在主耶稣的时代，他也谈到挪亚时代为什么会被毁灭。第四件事情是从巴别塔事件。那巴别塔事件，我们都知道，它是变乱口音那一件事情。巴别塔事件演变什么？从巴别塔事件谈邦国建立，就是国家。邦国建立，从一章到第一章。到十一章，他这四件事情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人类从一开始，在创世纪里面就讲得很清楚这四部分啊。那我们等一下会再详细来说明，因为这是我们创世纪里面的一个大纲。那四个人物呢，十二章到五十章，其实里面篇幅很大，但是他还是很简单的讲四个人。第一个，他讲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我们一般都称他，罗马书那边叫做，我们称他为信心之父。那亚伯拉罕呢？他那个时代的。同样那个时代的人是罗德，所以我们在讲这个课的时候，会跟亚伯拉罕会跟罗德一并来谈。那也相对的，我们顺便来看看这两个同时代的人，他们后果是如何，结果是不一样的。第二个人物就是以撒，那以撒在圣经给我们的是什么？应许之子。那以撒在圣经里面，他是应许之子，同一个年代的人，就是以实玛利。他是跟他同样是亚伯拉罕的孩子哈，以实玛利，因为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跟夏甲所生的孩子，同一个年代，后果也是不一样。 第三个人物就是雅各。那雅各呢，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观感，他是一个更新的人，就是一个会是一个改变的人，更新之人。那当时同一个年代的就是他的双胞胎哥哥以扫，我们也发现后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第四个人就是约瑟，雅各的第十一个孩子。那约瑟在圣经给我们的观感就是蒙福之人，得到福气，而且是得到双重的福气，蒙福之民，他是不一样的。那跟同一个年代的就是他十一个兄弟，这是整个创世纪里面的一个大纲。你说五十章很多，其实我们把它分析，把它做一个整理，其实还是蛮简单的。四件事，四个人物，四个人物当中有四主人，应该来讲他有四主人，这是创世纪里面的一个大纲。好，那我们从第一章先来谈整个创世纪里面，从第一章跟第二章，其实它是在谈宇宙的由来，一定要先谈宇宙的由来。这个宇宙就是时间跟空间。我们都知道神用六天创造这个世界，六天哦。那这六天当中它是有一个顺序的，它是有一个排列的。所以六天当中我们可以把它区分这个样子。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好，这是六天。那我们很发现很有趣的，就是说在这六天当中其实它有三组啦，三组。第一组，神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第四天呢，神创造了光体。什么叫做光体？就是日月星嘛。好，这是第一天跟第四天，它是一个对照的。那第二天呢，我们一般来讲我们都说第二天神创造了空气，讲文雅一点叫做穹苍。穹苍就是一个空间，神将水分为上下，所以在这个我们人类生存的这个地方，这个空间，那空间当中有空气，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神第二天创造了空气。那神在创造空气当中是将水分为上下，所以第五天的时候，上天，天上的上，神创造了飞鸟。所以第五天他创造了飞鸟。地上呢，那海洋呢，创造了鱼族。好，这是第五天他创造第五天，这个是一个一组，水分为上下。所以我们把它想象一下，神第五天创造上面是飞鸟，海中是鱼族，所以它这是二天，第二天跟第五天它是一组。那第三也是一样，第三天神创造了，神说那个水的地方露出来是陆地，所以第三天神创造了陆地。这个陆地当中它有一些东西，植物、花草、果树，那很奇妙的哦。第三天创造的东西，跟第六天它是有一个对照的。第六天神创造了人类，人类应该是最后的哈，应该我们先。第六天神创造了活物，就是我们所谓的动物还有人。那第三天跟第六天 很妙的就是动物在洪水灭世之前，动物它吃的是树、哦、植物了、哦、它吃植物，人呢吃水果，这是洪水灭世之前的事情。所以很奇妙的、哦、这六天当中，其实创世纪的第一章一直强调各从其类、哦、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的六天的创造，其实它是很鲜明的一个对比，一个对照。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在记忆当中也是让我们有很好的一个很容易把它记起来的一个部分、哦、所以神用六天创造这个这个部分、哦、这都是我们的大纲。那我们继续来谈，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虽然篇幅只有不到十一章，不到十一章的篇幅，可是呢，整个圣经里面比较难的哈，比较难解释的，大概就在第一章到十一章，因为它从没有哈，从无中然后生有，就是谈创造，所以我们发现哇，这个真的很不简单。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光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就有很多需要去阐明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它有几个字眼，第一个起初，第二个神，第三个创造，第四个天地，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它很妙的、哦、起初跟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哦、道就是神，神道与神同在，太初跟起初它的字眼是一样的、哦、也就是它是一个时间点、啊哦、它是一个时间点。所以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个字眼起初，所以本来创世纪、哦、这一卷、哦、它是用起初这个字眼作为经卷的名字，起初。那起初到底是哪一个时间点，其实我们也很难去做一个说明、哦、如果用台湾人，如果用一般人来讲、哦、我们有时候在讲故事给小朋友听的时候，我们跟他讲说、哦啊、古早古早的时候有什么事，有什么人，发生什么事情、哦、那古早古早到底是哪一个时间点不知道，但是他知道他要说明的是他有一个时间点。那一样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的这个起初，它是一个时间点，也就是创造这个世界创造天地的一个起点，我们只能这样做解释、哦、起初，所以它是一个时间的一个开始。再来这里的神，起初神，这里的神就是出埃及记讲的自由拥有的，旧约时代的神的名字是隐藏的，一直到新约创世、那个马太福音的时候、哦、神、啊、那天使来告诉约瑟说，你的未婚妻玛利亚所怀的胎是从圣灵而来的，所以他生出来你要把他取名叫做耶稣，耶稣就是救主，旧约时代叫做弥赛亚，他就是救主。所以神的名字是在新约就才很鲜明的呈现出来、哦、所以当初摩西、哦、摩西神叫摩西要去见法老的时候，摩西就提了这个问题，他说那我们的百姓，我们的长老如果问我，或是甚至法老问我说，那你们的神是谁啊、哦、那神就跟他讲，你跟他讲，你是那个自由拥有的 叫我来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神。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这个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所以基督教他在谈神这个对象，他是伟大，他是荣耀，他是至圣的，他是超乎人类的、哦、自由拥有。所以以弗所书那边、哦、四章六节说，一神就是众人的父，众人的父、哦、一神，一个神 说宇宙当中只有一位神，这位神就是众人的父，然后关乎众人之中，然后住在众人之内，很妙的一个很奇妙的、哦、把它做一个说明，什么叫做神、哦、其实他是我们的父，那那是我们可以再弄另外一个专题来谈这件事情。所以创世纪里面的这位神，也就是说今天基督教的所拜的这位神，这个对象他是自由拥有的、哦、神。再来创造，就是我们一开始的大纲，这里的创造的字眼就是无中生有，从没有到有就创造、哦、这是这个字眼是创造。所以起初这个自由拥有的对象从无中然后创产生了一些，就是创造了一些人事物、啊、再来天地，这里的天地其实他要讲的就是宇宙，那宇宙就是时间跟空间，时间跟空间，这光第一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这么阐明。然后再来看创世纪的第二节，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节也是很奇妙，几乎我们要用每一个字每一个字 来阐明。第二节他说地是空虚混沌湮面黑暗，这里有几个字眼，地是空虚混沌混沌黑暗。第二节是这样，他说地这个地一样啊，这个地也是指的天地，这个地地是空虚，就是神在创造这个世界，其实他要让我们知道他有一个过程，他有一个过程，说他今天要在这里跟我们稍微阐明一下神创造世界的一个过程。其实神在创世纪里面所记载了很多很多没有过程的，很多没有过程，比如说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从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过程在哪里？没有啊，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是神的 全能嘛，神的全能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有过程吗？没有啊，马上就有了，无中生有。可是呢，今天神为了让我们知道他在创造的一个过程当中，他稍微让我们知道一下一点点的过程，包括人被创造的一个过程，等一下二章的时候就会谈到人被创造的一个过程，但是当然不是很详细的过程。神让我们知道创造的一个过程，是知道那个关键点，很重要的关键点，不会让我们一般人在讲故事一样，什么盘古开天啊，那一种好像没什么特别哈，但是神很奇妙的，他用很关键性的事情，很关键性的情形来告诉我们。所以第二节地，本来这个地球，本来这个世界，本来这个宇宙，它是空虚，它是混沌，它是黑暗的。那如果我们现在把它做一个说明了哈，空虚的相反是什么？空虚的相反当然就是充实啊，或是所谓的充满啊，空虚的相反。混沌呢就是没有规则的、哦、所以混沌的相反是什么？就是规则，有规则有秩序，而且是很清楚的，很清楚的，很明确的，很清楚很明确的。那黑暗呢，当然相反就是光明嘛。所以我们注意哦，这个就是过程，神创造这个是宇宙，它是个过程，它从一个空虚然后让它充满，所以第一天说神说有光就有了光，开始充满了，一个一个充满、哦、很有规则，很有秩序的，很明确的。所以当它慢慢充满的时候，这个本来是混沌的天地就变成有规则有秩序很明确，黑暗 就变成光明，黑暗就有黑暗也有光明，从黑暗就变成光明，这是一个过程，神创造这个宇宙的一个过程。这个就是我们创世纪里面的第二章的上半上啊，第二章的啊第二节啦，第一章第二节的 上半部、哦、那第二节的下半部呢，他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神的灵，用我们今天的人来讲，神的灵是很抽象的。神的灵，神本来就是个灵啊，神是灵啊。约翰福音第四章那边告诉神是灵，神是个灵，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好，那我们今天第二节的下半，第二节的后半段，他谈的这个最重要的是运行，神的灵运行。那神的灵怎么运行？图画，这个就是一个要解释的地方。所以有人说啊，神第一天创造光，啊，父在哪里？为什么等到第四天，等到第四天才有光体日月星嘛？那我们现在用科学的角度来看，日月星，太阳发光嘛，哦，太阳发光啊，那个月亮呢？我们说月亮不会发光啊，月亮不会发光怎么弄？哎，都是按照那个太阳光。好，再来其他星星呢？其他星球呢？它也有些也有光啊，哦、所以哎就来了哈。然后这个星球会互相会运行，会绕行运作了，神在运作。所以让我们这个，为的是让我们这个地球，有人类的地球做一个生来，才可以做一个生存。那我们发现说神的灵运行，这个运行是腐化的过程，过程。那我们先看二章第四节，二章第四节到第六节。二章第四节他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主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第五节，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主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第六节，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第七节说，那个时候神才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也就是说，人没有被创造之前，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神都预备好了。我们一般讲就是神都预备好了，但是在这个准备过程当中，就是二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说的，都没有动呢，都造好了，但是没有动啊，没有运作啊。第五节说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有没有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啊，但是有那个种子啊，有那个迹象啊。没有长起来哦，因为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当然没有人嘛，因为没有人种，还没有人，人类啊，怎么会有人耕地呢？但是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第一天创造什么，第二天创造什么。创造好了，不动。一直到第六天。所以在第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三十一节，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第二章第一节，天地万物都造起了。第七天、天地万物都造起，也就是第六天都造好了，也就是开始运作了，就是开始运作。所以第二章的第二节、第一章的第二节，神的灵运行就是腐化，就是神的灵运行，这是过程在水面上、所以才会慢慢的一个一个出来。好，我们看回来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章，所以第一章是第一节跟第二节要做一个说明，然后从第三节开始，就神就一个一个做一个创造、一个一个做一个创造。那我们来看，其实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我们已经用刚才那个六天的创造把它做一个呈现。 那最重要现在我们要谈的就是什么，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二十一节，稍微说明一下，一章二十一节，神就造出大雨，大雨。好，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小朋友就会问了，请问这个世界有恐龙吗？恐龙，好，好，那我们现在有一些化石嘛，哈，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有啊，有啊，有恐龙啊，可是为什么有恐龙，现在没有看到恐龙呢？只能从化石当中去知道恐龙呢？哦，那当然我们要透，因为这个是物质的东西，世界上的东西，所以要透过科学家。科学家就是证据在哪里就说到哪里，这是科学的精神。那一样，一章二十一节说神在海中的创造大鱼，那有人就说了，那大鱼是什么？鲸鱼吗？是鲨鱼呢？我们都不能这样讲，他既然是讲大鱼，那表示说至少在个体积上它是大的啦，那到底是指的哪一个鱼不知道啊。所以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些不能做一个解释，只能按照圣经讲，他就造出大鱼，这个是圣经说的，所以我们不能随便讲说那是什么鱼，什么鱼不是很重要，但是他神告诉我们当初他创造的时候他要创造大鱼，这第一个。第二个，第二十六节，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这里有谈说神说我们按照我们的样式，按照我们的样式，还有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这几个字眼我们会稍微做一个说明。神按照我们，好，请问刚才讲说以弗所书四章第六节，一神就是众一神，就是一位神嘛，或是我们有时候讲一灵，因为神是灵嘛，神是灵，一灵一神。那既然神是独一的，既然神是独一的，为什么变成复数呢？为什么变成复数？这个就是我们要说明，我们当然每一个人对这个字眼的解释会不大一样，那对我们来讲，我们的解释是这样，神说要按照我们神是独一的，但是他为什么要强调复数我们？好，以中国人来讲，中国人那个是皇帝的时代，他在自称的时候，他不会说我皇帝啊，他会讲说我是朕，他另外一个名称，他说朕是什么？朕要干什么？他们会说我皇帝要干什么？没有。好，再来，因为神是至高无至高至大，哪一个比较大？神最大啦。那既然神最大，所以他为了要呈现那一种威啦，威严也好，或是威权也好，权威也好，呈现那一种权威，那神已经最权威了，还要讲什么？所以他用权威的口吻，用权威的口吻，就像古时候的皇帝，中国古时候的皇帝在讲朕，他是个权威啊。所以有谁可以随便讲说我们是朕呢？没有，就是只有皇帝他自称他是朕，他是这个权威。所以这里的我们，他要表达的是一个权威，至高无上的一个对象。所以他才讲说我们，按照我们的样式，那这个样式它本来就是类似形象呢。我们如果以字眼来讲，形象 就是雕刻品嘛，雕刻品，样式就是类似，所以神按照他的样式，他的形象造了他。那既然神是灵，我们今天说啊，你很像你爸爸，你很像你阿公，你很像某一个人，哎，那个像类似什么？哦，像谁？因为我们有形体嘛，哈，我们带着肉体，我们有形象，所以看得出来。他神是灵啊，那你说他像类似什么？神造我们的类似什么？哦，他形象雕刻品又那个所谓雕刻品叫类似，等于是复制的嘛，复制出来的、啊。好，我们今天把它雕刻，哎，我有一个形体在这里，那我把它用木头也好，用其他东西也要去雕刻出来的，哦，很像那一个人形象。那神既然是灵，那我们既然他说按照他的样式造，这在指什么？他在指的生命的东西。神是灵嘛，所以我们人是有神的本质，是有神的形象，所以在彼得前书，哦，他说按我们要有神的性情，我们常常说啊，人就是人啊，神就是神啊，怎么会一样呢？因为我们是他创造，我们是他所生的。从生命的角度来讲，从生命的角度来讲，我们是他生的，所以我们才会讲说，哦，我们有神的本质，我们要像神，我们能够像神一样。所以作诗的人也就说，你们是神，你们就是神，这个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本质是像神的，是有神的本质。所以如果以这个角度来讲，人性本善，神是善的，人性本善，只是因为人犯罪之后，人性变本恶，这是从罪恶，从罪来谈，人性本恶。其实神创造人的时候，人性本善，这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那因为我们今天谈到生命，因为神按照他用他的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来造我们，所以我们跟神的本质是一样的。那从生命的角度来看，当初神造我们的时候，那一份的生命，那一份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对照一下，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我们在谈生命哦。二章第七节，主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有灵的活人，有灵性的活人，有生命的活人，哦，这个是神创造的时候是这样，将生气哦，将神这个活的气，哦，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本来是这个只是一个用尘土所造的一个人像而已啊，也就是没有生命的。用尘土 造的人像怎么会有生命呢？但是当神的生命进到这个用尘土所造的这个人像之后，他就变成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说我们人类的祖先，人类的祖先是谁？是亚当吗？也不是啊，人类的祖先是神呢，欸，人类的祖先是神。所以为什么基督教，哎，奇怪，基督教怎么 不拜祖先呢，啊？啊，祖先就神啊，你要拜就拜神嘛。所以强调的是什么？生命。所以我们今天身为一个人，一定要尊重生命，因为生命的主权是在神，人的生命是神给我们的，哦。所以我们今天发现说，我们所有的父母都希望我们的儿女，我们的晚辈能够平安顺利长大。我们都希望说，我们不希望说，哪一天是我们是白发送黑发的，不喜欢这样嘛。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孙是活得比我们更好，甚至活得比我们更长，哦，至少不能比我先走啊。那表示什么？表示生命不是我们掌控的嘛，生命也不是从我们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说，那我们要慎终追远啊，我们要饮水思源啊。那真的要这样的话，就要往上，不能做到一半了，啊，不能思源啊，追源要，啊，追到中间啊，饮水思源啊，源头在哪里？既然饮水思源头啊，源头在哪里？你不能从中间点一下说，哎，啊，这个是啊，第八代祖宗，哦，第八十代祖宗，只能点到这里吗？ 不能这样点啊，也不能这样点，点到亚当夏娃，亚当夏娃跟我们一样也是人嘛，亚当夏娃的生命也是神给的啊。所以如果从生命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尊重生命就是要追到神这个地方，因为圣经就是这么说的。所以第二章创世纪二章第七节很强调生命的东西，很强调生命的事件。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对生命的尊重，尊重自己的生命，因为生命的主权是神，不是我。我今天有生命，所以我可以讲话，我可以思考，我可以做事，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生命不是我的，生命的源头不是我，是神。所以 我今天因为尊重神，所以当然我就尊重神给我的生命，这个就是尊重神的一个 表达。所以我们也一样，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遇到这种状况生命的问题的时候，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很随意的去伤害生命，不管是自己的生命还是别人的生命，甚至儿女的生命，那更不可以啦。我们不可以随便去伤害任何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不可以自杀，在基督教里面的十诫里面也是强调这个事情啊。十诫不可杀人，这个人包括自己啊，因为人的生命是神的，是神给的，所以我们没有权利，没有权利去处理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今天不能因为生活困难，我们今天不能因为遇到什么样的阻碍，生活上的阻碍，然后就对生命产生不利，那很不公平呢。是因为生活的问题，然后对生命不利，那不是很奇怪吗？重点是要去检视嘛，检视我们生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然后用我们的生命去处理，用我们的生命去处理我们的生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 去思考的，再一次的来慎重的思考一下生命，因为生命的源头是神给我们的。那我们就先谈到这里，我们一起默祷。